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八章28到29节。罗马书第八章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读经到此，感谢神。
我们很高兴今天早上的才能主日，我们请到叶明勋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万事互相效力可能吗？我们请叶牧师。
感谢主，今天早晨有机会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是向你们成年主日学的学生，或者你们的一些参加这些查经班的人讲道，但是我要先跟你的教会讲道，因为你这个教会也算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了，已经不算是一个小的教会。每一次我来到你的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发觉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好的地方，很值得效法的。所以当你们到外面去帮助小教会的时候，也能够把你们的这一套交给别人。教会的成长过程是从一个小到中，然后到大型的教会。一个小的教会呢，就是很有这个 purpose啊，目的性的，很有意向性的去侍奉。然后一个大的教会呢，就很有组织性的。那通常情况就是这样，小的教会没有这个很好的组织性，但大型的教会就很好的这个组织的很好。小的教会它很有目的性，但是大型的教会就过于强调这个框，这个组织，失去这个目标，没有这个目的性，把创意给抹杀了。那你这个教会呢，算是一个中型的教会。那中型的教会是一个最困难的阶段的时候，因为你不是小教会，你也不是大教会，你要从小教会成长到个大的教会当中呢，这个很难。就好像年轻人一样，他不是小孩子，他又不是大人，他是好像一个孕妇怀着一个大人在里面，但是还没生出来，这个是很难的一个阶段。所以很多教会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就失败跌倒，有甚至分裂啊，我们当中一些教会，有些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中型的教会呢，他要放下小型以前做的做法，然后要步向一个大型的教会，这个阶段不容易。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教会呢，已经拥有了这个大型这个组织的一个倾向，已经有了，很明显了，你们已经组织得很好的。然后另外一个特征呢，我就发觉了你这个教会这个 purpose driven 很有目的性的，很有意向性的去推动。所以你已经有大型的那种组织，也有小型的那一种目标性的这种倾向。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。老实讲，我到过的每一个主信圣经长老会的教会，就没有看到一个比你们在这方面更强、做得更好的。所以你们成年人去分享的时候，不单是要传福音，也稍微跟他们一下分享一下你们教会的这个组织的这个阶段，然后的你们的意向。那成年人呢，现在对你们来讲啊，一个成年人，你们大概已经是 一些都是做爸爸了，对吧？还有一些是做公公婆婆了。好，那很好。如果你的孩子回家来呢，问了一句话：“爸爸，我从哪里来的？”啊，他从学校回来问你：“爸爸，我从哪里来的？”哎呀，糟糕！他又那么年幼，怎么跟他讲？所以把所有的物理的东西都搬出来讲。讲到后来呢，儿子啊，你明白吗？儿子说：“今天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，是从美国来的，所以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。”这个爸爸说：“哎呦，我真的是个笨爸爸，答非所问。”或者呢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位牧师，他的儿子回来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我的成绩单在这里，不，我告诉你，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，一个是好消息，一个是坏消息，你要听哪一个？”爸爸说：“我要听好的，先听好的吧。”他说：“我这个科目全班排第一，考得最好。”好，不错。坏消息是什么？全班不及格。那你怎么处理这些小孩子的？那另外一个，他拿这个金节嘛，万事效力，尤其是从英文这方面，英文这边真的是有点麻烦。英文的版本是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， 啊 ，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。然后这个小孩子，他都拿着成绩单回来，现在没有红字了啊，但是他的等于是《满江红》，每一科目都是红的。颜色很漂亮，然后跟爸爸妈妈讲：“爸爸妈妈，我告诉你，我全部都是满江红，你看很好看，红色的，有颜色的。但是呢，圣经说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， 所以这个是好的。你怎么办？你在组织学成长了这些年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要懂得用你的圣经跟你的经历、你的见识来帮助你的下一代吗？你懂得去回答他们吗？你对圣经的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的？”所以我要用一个例子，用这个经节来让你知道一下，我们必须继续在神的话里面成长，然后才能够有效的帮助下一代，因为魔鬼正在抢夺我们的下一代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经文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要改正的地方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。 你知道这个孩子把这段经文给误解了，但是很多成年人都不懂回答他，给他这么答一下，哎呀，整个呆气了，不懂怎么回答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All things are good， 他说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， 没有讲 All things are good。 他说他没有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万事都是好的，他是说万事互相效力才会达到一个好的效果，并没有说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。你满江红是好还是不好？不好啊！不能够把不好的变成好，把罪的变成圣洁的，圣经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。所以好一些人这方面没掌握好，就被小孩子这样弄一下，不懂怎么回答。你成年人的这几十年的主日学的知识跑到哪里去了？万事都不是好的， 其中有好的，也有坏的。第二，这个坏的不会变成好的，坏的东西就是坏，不能变成好的。一个烂苹果不可能变成一个好苹果。但是呢，跟其他东西配搭的时候会造出一个好的效果来。但圣灵在他的心中攻击他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不对，下一次就要多努力。父母亲呢，紧张起来了，紧张起来了，要找各种不同的有效的方式来帮助这个小孩子在知识方面，在学习方面增长。好，就会带出一个效果来。记得，一件不好的东西不可能变成一个好的，一件不好的东西，圣灵可以接着这个不好的东西带出好的效果来。那第二点，那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经节有一个条件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，罗马书第八章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。他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这个人必须要什么爱神。为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一家人身上，同样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另外一家人的身上，然后其中这一家得到帮助，然后另外那一家却有不好的效果呢？什么原因呢？原因在这里，有没有爱神？这是神的条件。如果要万事效力，必须要什么？先有爱神的这个条件。如果没有爱神，这个效力就带不出来。神在管教当中，如果我们不愿意谦卑的顺着他的旨意去行，那最后的效果不见得会好的，会有帮助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？认识神，在主日学里面多学习，多参与侍奉，多参与教导。你们在主日学不可能永远都是主日学学生吧？到一个阶段，你就要去帮助教导，帮助别人了，参与教导，甚至教育你的孩子、你的孙子们。神呢，他的目的不在让你的生命更好，他的目的何在？他的目的是要你效法基督，活着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们当中好一些是第二代，第一代信主的，对不对？年长的很多都是第一代信耶稣的，请你们举手。第二代呢，请你们举手。第一代跟第二代不一样的，我是第一代的，我的爸爸妈妈怎么活跟我没有什么特大的关系，因为他们是非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，信仰告诉我不要效法他们不对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也不能够拿他们做借口，我行恶，我不能说我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啊，他跟基督徒没关系啊，他们不信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一样，你的下一代，你不能用这个，他可以用这个借口，我是跟你学的，爸爸妈妈，我是跟你学的，你只讲这个骗话是跟谁学的？他就说，你这跟谁学的？爸爸，我跟你学的，我什么时候叫你讲骗话？某某人打电话来的时候嘛，你跟他说我不在家， 我就学到了，我不在家，这个不是骗话嘛，啊，所以这方面呢，我们必须要去了解，我们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，好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身上，才不以那个为借口。这个功课不容易，因为在家里他们看着你了，他们看着你了，好，在外面人家看不到，在家里面什么东西他们都看得到。所以我们这个见证很重要，如果我们没有效法基督，让万事效力在我们身上产生这个属灵的作用，把我们带到更属灵的高峰，更效法基督，我们的下一代如果看不到这一点，他就会认为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是虚伪的基督徒，对他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在这一代我们必须更加活得像基督，在主日学里面不断的成长，要让所发生的事接着圣灵的工作，失败成功，经历见识，万事彼此配搭，造就自己的属灵生命更像主耶稣基督。那这个经节也告诉我们掌权的神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只有神在掌管之下才有可能。如果神不掌管，魔鬼会来搅乱，魔鬼一定来搅乱的。你越亲近主，他就不让你那么容易的就达到。如果没有神掌管，不好的事情也不见得会产生好的效果来，除非圣灵在心中动工，帮助我们的孩子，帮助我们。我给你一个例子吧，我刚从这个尼泊尔回来，两个星期前我还在尼泊尔，大概两个星期多前我在尼泊尔。他们面对一个两个很大的地震，在四月份一个7.3、7.8的大地震，然后在五月份又来一个7.3的大地震，有两个地方倒塌的很严重，一个在国卡，一个在新多帕处，这两个地方最严重。新多帕处它有6.8万个屋子，6.3万倒塌了，有128间教堂，116间倒塌了，然后那个国家区大概也有100间教堂倒塌，接近9000个人死了，其中有500个是基督徒。然后当中有2个是牧师跟他的儿子。这个是发生在这个喀曼都，他的首都的一个边缘。这间教堂要倒塌的时候，他们就跑出来，牧师跟会友一面跑出来。那谁知道他们已经跑出来的时候呢？这个教堂就往前倒。就把他们当中17个给压死了，其中一位是他的牧师跟他的儿子。如果你的下一代问你，爸爸妈妈，万事效力有可能吗？到底有没有可能啊？这个难解啊，这个很困难啊。美国人小孩子拿着枪到学校把学生们给打死了，那些小孩子问为什么神不阻止他们呢？那有一些人就讲了，为什么神不阻止他，你们美国的学校把神挡在外面嘛，神都不能够进去啊，你带十字架都不让你进去啊，你带我是同性恋可以， 我爱基督就不可以啊，那种情况。但是这个情况你要怎么样跟他们解呢？这就是需要我们年长的对圣经充分的了解，然后接着我们的见识跟经历来帮助解这段经文，把这个灾难变成一个有意义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去了其中两个地方，就是那个倒塌的那个教堂，把牧师压死的地方。我到那个地方看呢，整个都倒塌了，都是只有那些泥土啊、砖啊这些。他们为什么倒塌？因为他们的砖是很薄的，又很粉的，稍微小孩子可能他们的屋墙壁小孩子推一下可能都会倒了，就那种情况，真的是糟的那么情况。那个砖就贴在一张砖，几乎没有什么那个水泥的那种情况。好，在另外一个房屋子里没倒塌的，这个牧师的儿子，另外一个儿子跟他的妻子跟会友就在那边做祷告会，在祷告会里面祷告求神，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离去了神。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这是一个祷告塔。这个牧师他是个印度人，他的名字叫 Narayan， 他建立一个祷告塔。这个祷告塔是专门帮助那些残废的。然后他这个祷告塔是怎么建成呢？用1000块美金建成的。人家笑他，1000块你就要建立一个祷告塔。结果他凭着信心真的把它建起来。然后这个祷告塔是建立在那个山坡的，跟山坡之间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当这个地震摇动的时候，我第一个考虑到就是他这个祷告塔有没有倒下来。因为那个山一动，他这个祷告塔就完蛋，肯定是完蛋了。谁知道我去参访他的时候，我们一点东西都没有掉下来，就那一些砖放在上面还没有放水泥的掉下来，其他东西什么都没有掉。我们的邻居乒乒乓乓的掉下去，屋子倒塌了。然后他告诉我很奇妙的一个见证，以前呢那些邻居把他当成仇敌一样，这个人人家曾经要杀他的啊，因为他那句很多那些那些印度教的，他们用石头丢他的这个祷告塔。但是现在因为他的没有倒塌，那些人看了就很佩服。接着他就筹了一些钱来帮助他们，帮助他们建屋顶，用那种铁片来建立这个屋顶。哇，所以他们就看到基督徒的爱心，这个对仇视基督徒这种态度就没有了。接着就是对他们的尊敬，而对他们的神，对耶稣基督的一种敬佩。这个神真奇妙，该倒塌的不倒，不应该倒的偏偏倒。以前我们仇视他，现在他们用爱心来帮助我们。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弟兄，这个牧师也是很有趣的。他的这个牧师叫 Suresh， 他是一个 Brahmin。 那如果你懂得这个印度教，这个 Brahmin 是最高级的，属于最高级的。然后他信的耶稣基督，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全家把他，全家全村都把他赶出去，他变成什么低最低一级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全村的人轻视他，家里把他赶出去也不认他。他是这个村叫当家村的唯一的基督徒。然后他跟这个和尚见证，这个和尚还打了他一巴掌，然后羞辱他，脱衣服给他看，还羞辱他。哎呦，真的是很糟糕。 这个地震来了，他妈妈他妈妈他爸爸去世了，跟他的兄弟有五间房子，五间都倒塌，然后全村拒绝了他，全村的屋子学校全部都倒塌，然后他们怎么样，我们寄了一些钱过去，他立刻就拿了那钱去帮他们重建，帮他的妈妈帮助这个，然后又要求我们跟我们讲，哎呀，我想帮助这间学校，因为帮着这间学校，我等于帮助了全村的人。第一，我们没有钱帮每一个人建，但是如果我们帮这个学校，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。这个学校呢，就用那个木建立了它的墙，围墙，但是没有屋顶，屋顶就需要1700块新币。那我们就筹这笔钱给他们买那个铁片盖那个屋顶，因为他们应该上课，但是现在是雨季，没办法上课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从此呢，这个村接纳他，他的家人也全部接纳他，对基督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了。就从这几个经历，我们可以看到万事效力，为敬爱的人、爱主的人带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机会，被一个拒绝的全村拒绝的人，现在他回去是为英雄人物，是帮助他们的人，变成一个伟人。所以他们也很有智慧，他说这间学校重新开办的时候，庆祝的时候一定要请他，他们规定一定要请他。所以他回去的时候，全村人都知道，因为他帮助这个学校。那人家曾经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有一位王，他有一个很忠心爱主的仆人，这个王也信耶稣，但是他不像这个忠诚的仆人，这忠诚每一次碰到一些难处不如意的事情，这个忠实的仆人就会用这句话，万事互相效力。这个王就说，真的吧？不可能吧？万事都彼此有效力，这个事情真的不好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去打猎的时候呢，就把一个手指给弄断了，失去了一个小指，他就很生气的，就向这个仆人说，有可能吗？万事效力，你看我的手指没了。这个仆人就坚持说，的确的，神的话是不会错的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真的。好，这王就很生气，把他关起来。那有一次他打猎的时候，给那些土著人给抓了，那些土著人要把它吃掉，但是要把它吃掉之前，要把它当作祭物献给他们的神，然后把一切都准备好。当他们要把这个王献给他们的神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这个王少了一根手指。哎呀，这个人这个祭物不完全，他们也搞很圣洁的哈，祭物的要求都蛮高的，少了一个手指不行。就把他放了，哇，这个王就很高兴，回到国家立刻把那个仆人放出来。哎呀，你讲的真的是真的好啊，万事效力，这神的话真的，你看如果不是这个手指，我今天已经死掉了。但是我要问你一句话，我把你关起来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我讲，王啊，有啊，真的有好处。如果你没把我关起来，我就跟着你一起去打猎，然后我只是健全，我就会变成他们的祭物了。你看神多奇妙， 神的话多么的真实，实实在在的。我们要在主日学里面成长，对神的话要更充分的去了解，去挖口，然后凭着我们的经历，我们增长的见识，去造就我们的下一代，帮助他们。所以当我们的下一代来问我们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哎，我满江红都是好的，你就懂得回复他们，改造他们，走向圣洁的道路。有时候也会不单是小孩子，年轻的呢，有一些年轻的他脱了啊，然后要去旅游啊，哇、哦、麻烦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可以不可以啊，你同意不同意啊，还没结婚两个都要一起去旅游，然后这个不太好，你跟他讲，儿子啊这个不好啊，女儿这个也不好，然后年轻人他们也会回答你，爸爸妈妈，我们在主日学那么多年了，在主灵方面成长的不错了，你不信任我们吗？哇，头痛，怎么回答？你们怎么回答？啊？你怎么回答？你不相信邓牧师教导的吗？他邓牧师都给你带出来了，都给你挖出来，你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圣经的教导跟经历配搭能够回答的、啊、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们吗？你要我相信你们啊，我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呢、啊。我去宣教，我不带一个女孩子一起去的。曾经他们要求这个姐妹陪你去好不好，说不好，我不敢相信自己，我不敢相信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在神的话里面不断的成长，好，多参与侍奉、沟通、交通，累积一些经历。所以我们帮助你的孩子、你的孙子们，就能够充分的改变他们的思路，他们错误的想法，把他们带领到耶稣基督圣洁这个道路方面去行，好让他们更像基督，更爱基督。我们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，我们为成年的弟兄姐妹们祷告，很多方面我们还是缺乏的。在这个新的这一个时代里面，不良的东西、不圣洁的东西一大堆，影响了我们，也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这个意象，在基督里不断的造就自己，在主日学里面不断的使自己的圣经知识长进，在侍奉方面、在建立方面、在见识方面、在经历方面，都不断的求你帮助我们成长，好让我们更像基督，更爱基督，做一个很好的见证，帮助我们的孩子们、我们的孙子们。我们在这里也祷告，因为你在这里前建立了一个属灵的教会，一个有意向的教会，一个有组织的教会，一个充满活力创意的教会，一个已经成长的教会。也求你接着这个教会去帮助其他的教会，好让他们成长当中有一个效法的榜样，有一个实实在在看得到、摸得到、体会到的一个榜样，朝这个方面 去行。我们在这里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